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进一步的分享。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著名的浪子的比喻。昨天晚上呢我们讲到那个，主要是讲到那个小儿子他怎么样离家，然后经过这一切，最后回到家中，接受天父上帝的那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那种接待。那教会的传统上面呢，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呢是把这个浪子呢，把他那个小儿子呢是浪子。那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圣经，他有的加了一个小的 title， 他都是讲的 the prodigal son， 那就是讲那一个。那耶稣怎么样开场的呢？那我这里没有哈。耶稣的开场，请翻到你的圣经。耶稣开场说，一个人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啊，有两个儿子。如果说现在要加标题的话呢，应该是那个失落的儿子们。而这个耶稣故意把这两个失落的儿子放在一起，让我们要看到当中的这个反差，并且呢在当中看到实际上这两个儿子也是失落的，他们失落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失落的。小儿子离家的这个失落，他流浪醒悟啊，然后有这么一个悔改，然后回家。而这个大儿子呢是怎么样失落的呢？我们看看大儿子的这个迷失。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实际上耶稣的最主要的那个对象是讲给那些类似于大儿子的人听的啊。那个第一批的那些人呢，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这些税吏啊，那些社会不耻的这些罪人呢，跟耶稣呢在一起，并且耶稣呢还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好像给他们认同，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不光是一次抹不开，而经常还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那你说这个宗教人士呢，一看到这些情形，心里面就犯嘀咕，就说耶稣这个人呢，看他讲的，看他听他讲的，看他经常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这个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这个传统非常不合啊。所以耶稣呢为了回应啊，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第15章的一开始啊，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一起吃饭啊。耶稣呢就为他们的这个指责，他就讲了下面的这个三个故事啊，就像一个比喻当中的三个故事啊。我们今天下午呢在讲那个前两个，那我们今天这40分钟呢，我们就看那个大儿子的迷失。大儿子的迷失，实际上那个刚才诗歌里面唱的呢基本上是小儿子哈啊，谢谢你们的预备。他得罪父亲的方式能不能，是不是比较容易认出来？得罪父亲的方式，他贪婪呢，他滥用金钱呢，他那个挥霍啊，并且呢他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他自己心里面知道，旁边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就是一个浪子啊。然后他突然醒悟过来，回心转意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哎呀，自己就是那小儿子啊？有没有啊？你们一个都没有啊？啊，我们在信主之前有多少人举举手，我就觉得自己是小儿子啊。哎，好像你们其他的人，你们啊，那就可能你们都是大儿子是吧？啊，实际上小儿子这个迷失呢，我们很多人是容易认同的。天父迎接我们这个感动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能够理解。但是这个大儿子的迷失呢，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却很难辨认出来，甚至于在我们的行为上也很难辨认出来。因为他做的是好事，因为他做的是对的，因为他是尽责孝顺守规矩辛勤工作，这样的人还可以失落的吗？实际上我们如果在教会你看到这样的弟兄，你心里面生出的是什么？ 我尊敬他，我敬重他，我当然不会像赞美上帝那样赞美他，但是哎，总是要夸一下他，把他看作一个教会的模范，是吧，牧师？如果教会弟兄都是这样的，那教会会多兴旺啊！可是他看到这个小儿子，浪荡形骸的小儿子回来，宰了肥牛犊，他听到这个坐月跳舞的声音，他心里面有一股暗藏了多年压下去的那个黑暗的势力，砰，就爆发出来。他说我受够了，不进去，不进去。实际上小儿子到底在什么方面的这个措施哈、啊？我们大儿子在什么方面有这个迷失呢？他怎么样失落的呢？啊，我们看看啊，不太容易看。实际上经文呢给的那个资料呢好像也比较少，而我们在平时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平时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基本上呢是按照大儿子的那个行为规范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却错失了啊。你看，首先呢他错失了那个恩典的那个意义啊，错失恩典的可贵。他对这个父亲所发出那个抱怨呢，基本上呢就说，父亲你不公平。他对这个父亲发出的指责呢，就说，父亲你做错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呢，你看我做的多好。对这个弟弟的评价呢，那个你说他对弟弟的评价准不准？准不准？很准呐、啊、他一看那个好多分家产，并且呢还咒诅自己的父亲，巴不得你早点死掉，最好今天就死掉，那把家产拿走。然后他自己呢没有这些，他对小儿子的过错因为是很显然的，不光自己啊，乡里乡亲全都知道的，他全知道。而看自己的话呢，他心里面一直想的就是说，如果要比这小儿子大儿子要比的话，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多好，你应该给我奖赏。所以他心里面呢对这个父亲坐在小儿子身上的这些东西，他觉得心里面就有那种抱怨，他心里面感到这种不平，心里面有这种对小儿子的谴责，甚至于变成呢对父亲的这个谴责。而在这个一切的过程当中呢，他根本就想不到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那个最重要的是神要给予恩典，最重要的我们是靠他的恩典来的。实际上如果看不到这个恩典的话呢，他这个自己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好，在上帝面前也好，他这个生命的形态就慢慢的发现了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落入看不到上帝要带人回家的这个恩典，这个最深刻的这个心意，所以他们呢对这些税吏啊，这些当时的那些罪人啊，怎么样就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责备，实际上呢是带着对这个罪人的鄙视而去责备这个向罪人讲道的耶稣，带着对罪人的看得准来批判耶稣所传讲的这个恩典的信息啊，实际上错失上帝的恩典，实际上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大家特别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诗篇三十篇这样说，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神要给的是一个每天可以更新我们的这个恩典，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专注于行为，实际上就错失这个恩典。你看神的门徒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边记载的雅各约翰他们跟着耶稣上耶路撒冷，那路过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边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到耶路撒冷去应该去过节，所以他们呢心里面就发出了这种自以为意的那种愤恨，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哇，你说他们看得准不准啊？看得很准啊。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耶稣啊，他们有这样的不义，主在这儿你们都不接待，然后他心里面所涌出的是这种愤恨，降火吧，把他们烧灭。而这个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实际上上帝的心意，哪怕对跟随耶稣那么久的这些门徒们，对他们都是陌生的。他们以为上帝呢，就是该在地上行公义，哎，不要提这个好怜悯啊，你要把公义的事情呢，在这个世上呢做完。但是救人是靠神的恩典，救人是靠神的恩典。而呢，基本上呢，人是以为说，你看我做的很好啊，因为我做的太好了，我难道还需要神的恩典吗？我在弟兄姐妹传福音哈，我相信你们很乐意传福音。在传福音的当中，最难传的福音的对象呢，你告诉我是那些自以为比较好的人呢，还是自以为比较不好的人？自以为比较好的人。那实际上呢，更难传福音的对象是那些自以为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已经受过洗了，我在教会奉献呢，我在教会也参与做事啊，那我还要做什么呢？而且说真的，好多这样的人呢，他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哎，你看他，你看他，他没有我做的好呢。你要我信主，洗一下容易啊，但是你看你们教会不怎么样，从那个道德行为规范好多上面没有我做的好。那我在这里呢，并不是说你不要去做的好，而是说我们这个心态呢，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神的一个心态。我们要自己好行为，而不要上帝的恩典。而且这种恩典呢，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恩典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更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恩典落在别人的身上。像大儿子就是这样的心态，当我们错失这个恩典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行为，仅仅是行为而已啊。这是第一个错失。而第二个错失呢，是错失这个祷告的中心啊。如果说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父亲呢，他是在耶稣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是代表天父的，那么其他的人他跟这个父亲的对话，当然我们可以从人的这个层面来看父亲跟儿子的对话，但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它也是我们向着天父的祷告，我们向着天父的祷告。而这个大儿子所发出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已经当我们人错失恩典的时候，他的祷告呢已经对上帝，对这个父亲呢已经没有尊重了。你看这里面啊，我在这个当中呢，是按照这个原文的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词啊，就是英文呢翻译成你看的这个意思，但我们在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翻出来。你看那个小儿子为了讨这个家产，他呢开始还有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称呼，就说父亲。但是这个大儿子，他在生气的时候，然后这个父亲出来找他，他基本上他没有称，没有给这个父亲呢当给的任何的尊重，而是就给了一个你看，这是一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语气啊，也就是说不是叫爸，不是叫阿爸，也不是叫父亲，而说你看，你看什么？你看我多不错，你怎么没看到呢？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当人一落入这样一个自以为骄傲的时候，实际上很快我们就失去对上帝也对人的尊敬，很快就失去这个尊敬。并且呢，他这个祷告就从如果没有，我们本来祷告应该是祷告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上帝的名为圣。本来那个是祷告，本来那个是祷告的中心。 本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到是上帝的名、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恩典啊，包括日用的饮食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错失了以后呢，我们发出的这个祷告就很快就落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啊。如果不是以上帝的心意为心意，那么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意为心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到上帝面前我想要什么？要不要健康啊？你们不敢说了哈。要不要健康？要不要顺利？要不要儿女孝顺？还要什么？哇，你说要的事情多了，对不对？我这个我知道，人一生有那么多的挑战，很多东西我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要这些东西的话呢，请你告诉我，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你还这样祷告吗？我们还会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因为我真的需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要经历上帝的作为，我要经历他的恩典，我要看到他怎么样供应我，对不对？要不要？但实际上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甄别呢？实际上是看我们心里面，你首先要的是什么？首先要的是什么？你最后要的是什么？当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要上帝吗？在一切患难困苦当中，你还要神吗？那个你所投靠的神好像他没有帮助你，你还要他吗？像圣经罗马书，他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实际上按自我为中心的想法，益处是什么？我平安啊，我顺利啊，儿女也孝顺啊，然后我在多伦多房价涨之前我就买了一套房子啊，然后神更大的祝福，在房价涨之前我买了第二套房子啊，啊，这些是好像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大儿子，当他发出以自我为中心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愤愤不平。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些？你为什么把这好东西给了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弟弟，而是说你那个儿子啊，我跟他关系都不想有。他心里面呢怀着是一种不平。卢云神父他在他那个浪子的比喻的当中，他有一句话，他说与信靠感恩相反是怨恨，怨恨和感恩是不能够共存的，因为怨恨呢能够遮蔽看见生命本质的这个眼光，也没有办法去经历这个永恒生命。怨恨之心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说话，而它表现的一个心灵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嫉妒。就是我觉得心里面觉得不平，为什么我心里面觉得不平呢？就是往深的看呢，有这种嫉妒之心啊，人和人比啊，就是说为什么给了他没有给我？啊，当然我们都是拿我们自以为的好的东西去比呀、啊。啊，对神啊，如果有这个心的话，你对神一定是说，你对他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对我就没那么好？为什么在我的患难当中你没有出手相救？为什么我落入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内心在这个嫉妒里面长出来的呢，就是那种苦毒啊，实际上失去那种平安。而在这个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说那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祷告，那我们祷告什么呢？一发出的祷告就说，主啊，你好像做的不对呀、啊，嗯，你为什么不管我？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啊？而这种心里面的这个祷告当中动机实际上跟小儿子是一样的，这个动机呢是我向神要的除了神之外我什么好东西都要，除了神之外我什么好东西你都 都愿意上帝给我。你看那个小儿子，他向父亲的第一个诉求，他是要什么？请你翻到圣经呢。那个小儿子，他向父亲的第一个诉求是要财产，为我分家，对吧？然后他在那个落入一个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在猪圈的里面那个饿得要死，突然醒悟过来，他向这个心里面，他开始想了一个祷告的祷告词。然后他这个第二个祷告词，他向父亲是要什么？要什么？他要说，父亲啊，你给我一个工作。他向父亲是要工作，实际上那个是说，我要向父亲来呢，是我要要口饭吃，对不对？你看啊，他并没有说回来，他满怀信心的说啊，天父会给我一切的丰富啊。其实他心里面想的是说，我回去呢为父亲打工，或许呢可以把我以前欠父亲的那些东西可以还给他一点。这是我们人常常想到的这种我要补赎的这种观念啊，好像上帝的恩典不是恩典，我要去还给上帝一点就能够让我的心可以平安一点啊。所以他说回去，他去做这个帮工啊，我要做帮工。而这个大儿子呢，一开口这些诉求是要什么？是要公平，他向天，他用这个父亲呢要奖赏，一个抱怨的方式出来的啊！我这个小儿子回来，他浪费了一切，你却给他那么好的东西，而我呢，那么多年尽心尽责的服侍你，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他要奖赏。而这个小儿子和大儿子的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没有一个是要父亲，要父亲的心意，他们没有一个是要父亲的心意满足，没有一个是要父亲的喜乐。这是为什么大儿子我不进去啊？而真正在这样的一些心态的当中，实际上就与这个上帝失之交臂，或者说他们对着上帝呢，不是用自己的脸对着神，而是用自己的背对着神，错失了上帝。首先呢，是错失了跟父亲之间这个感情的共鸣，留下的就是天父的命令。实际上我也讲，就是我自己呢也有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情节。我想问问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讨论哈，上帝的命令要不要遵行？哇，好像胆大的人还是有几个哈，不太多。上帝的命令要不要遵行？啊，再多了一点哈。上帝的命令你遵行的时候，你心态上呢是欢喜快乐呢，还是觉得说这是神的命令呢，我没有办法不遵行？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是后者的话呢，我问你，你能遵行几次？实际上我最能体会跟随主门徒的，可能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彼得呢，我们觉得说哎呀，他呢好像跟我们比较像，我们觉得上帝这样爱他，也这样爱我们哈。彼得就说，我饶恕七次够吗？然后耶稣跟他说70个鸡翅，哎呀好惨，我以为我饶恕人七次就已经很好了，但是耶稣说70个7次。啊，圣经上所讲的，如果白天有生气的话，不可含怒到什么？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上次含怒有多久啊？哇，我就不说是哪里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都差不多的。就是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个当做命令的话呢，你会想到说，那我这个就怕这个天黑啊，天黑的时候，然后你心里面呢满怀期望，就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最好是在天黑之前呢有一个道歉，然后你心里面想着谁给你道歉呢？啊，你心里面想到一定是对方啊，赶快道歉。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的感情是跟上帝的感情是有这个共鸣的话呢， 我们就想到说，我不是说我要一定要等到天黑之前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我心里面知道我实在是需要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帮助我，让人胜过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而真的从我自己这种悖逆，从自己这个破碎受伤等等，看到那个下面上帝是那样的爱我，他那样的要用这件事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而那个真的益处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是我要主动的去向着他说，老公啊对不起，老婆啊对不起。哇，这个难不难？你告诉我难不难？太难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觉得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基督徒啊，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源头，一定要在自己挖的这个小池子里面去找水啊，这是圣经所讲的。离开了活水的源头，你在那里面找的水吃一瓢就没了，饶恕一次饶恕七次就没了。这让我们更像彼得的地方，就说哎，这次是我向你先道歉了啊，下一次呢我又向你先道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说啊，上次是我道歉的，这次不是该你吗？因为你心里面要的是什么？哇，我们好像很有共鸣啊。当我们在感情的里面错失上帝的感情，在当中没有共鸣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变成大儿子。你的命令我全遵守了，我看到这个恩典的现场我不肯进去，并且呢对父亲那个极大的不敬。你知道当小儿子他说父亲你把这个财产给我，他是送去了一个咒诅。但是当这个大儿子他听到这个家里面欢宴庆祝的声音，他不肯进去的时候，你说这个父亲有面子吗？而且呢非常失这个尊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说为什么是牛呢？因为羊呢很小，但是牛的话呢，你杀一个牛犊你一家人是吃不光的。在那个年代你杀一个牛犊一定是呢整个村子的人来一起吃的，所以村里面的大小乡亲全在家里面吃。然后那乡亲们，你说心里面乡亲们不嘀咕啊，哟，这个小儿子回来了，大儿子在哪儿呢？那父亲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说，哎，大儿子很勤快啊，他在田里干活呢。谁知道大儿子回来了，他真的很勤快，回来一听生气了，让这个父亲还要离开去找他。而这个小儿子他如果错失了神，他心里面所向往的实际上就是心里面除了这个父亲之外朋友的欢聚，他不要家里面的欢宴，他要跟朋友一起的这个欢宴。他从父亲那边所期待的奖赏没有得到，并且呢他要想得到朋友对他的这种吹捧和认同。而我们基督徒如果落入这样的心态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向往的是外面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失去喜乐，我们的教会里面唱诗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自己灵修就觉得过场啊，赶快把它过掉算了。我们心里面向往外面的生活。而这个大儿子呢，他身体是在那个欢宴的外面，他身体一直是好像跟父亲在一起的，但是他的心却离开了父亲。在信仰里面与上帝的貌合神离，这是好人最大的危险，是好基督徒最大的危险，这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落入的这个自以为意的陷阱。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我们非常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神要给我们的，他在所有的祝福当中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真的要注意到他的同在，他的丰富，他的喜乐要成为我所渴慕的同在，我所认得的丰富和我满足的喜乐一定要成为我的。所以这个大儿子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听到里面欢喜快乐的声音他不进去，因为他要站立自己的自以为意的这个立场。 所以呢错失了上帝。在这个错失的当中有些反思的话呢，就说我要承认哈，这个大儿子呢，他的苦读，他的怨恨，他的愤怒，他在的灵魂的里面呢，我越想这大儿子呢，就发现了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像这个大儿子啊。我在自己的这个原生的家庭的当中，我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我总觉得呢家里面不公平，因为呢你说呢真的是也有不公平的这个层面，比如说我跟妹妹发生任何的冲突的话，父亲要求谁？要求老大，要求怎么样要求？你要让你妹妹，对不对？那我让一次，心里面甘心吗？不太甘心，明明是他挑起来的，然后让两次，然后第三次的话呢，我如果真让的话呢，我就要找一个办法呢，要把他给弄回来，那就是有这种报复的一个心态。而我记得的呢，就总是觉得这个父亲偏心。而这个我妹妹后来她跟我提醒我说，她说实际上那个我觉得呢，不光爸妈都偏爱你，她也觉得不公平。那我是说，对啊，我这个心态如果常常在当中绕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去想说自己吃亏的事情啊，然后自己做对的事情没看到啊，然后自己吃亏的事情呢父母又没有摆平啊，那个心态你说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大儿子的心态嘛，对不对？因为看到呢这个小儿子做错的事情，父亲呢用恩典去对待，而自己做对的事情呢那个父亲没有奖赏，这就是大儿子这个心态。我就像大儿子一样的，可是心里面流露出来呢是对别人的批判啊、指责啊、发怒啊、憎恶啊、苦毒啊、嫉妒啊，这些词听起来都很负面，但是这些词在我们的心里面转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有理啊，那特别是反映在我们的脾气的上面。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没有脾气的，你给我举个手看看。哎呀，没有一个，你们都有脾气啊！哎，那太感谢你们了，你们跟牧师一样啊。虽然我在那个跟随神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老觉得这个家里面不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你越想自己的话呢，是越错还是越对啊？哎呀，越想自己觉得越对，哎呀，对方要做些改变多好啊，但是为什么对方就老是不改呢？而且呢，说了一次，说了两次，他总是不改。哎呀，实际上人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改一下呢？因为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错啊，因为自己做得很对啊。然后就开始那段时间追求神，然后我就心里面呢有一段时间操练啊、读经啊，哎，觉得比较正常，然后心里面呢就有一点那个美滋滋的，就说哎，最近这段时间呢好像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哎。然后家里面呢就发生一点点小事，我的脾气腾一下就上来了。哎呀，回去想说，哎呀，我真的跟上帝的关系真那么好吗？你点头的意思什么意思？点头的意思说我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没那么好，因为如果我跟上帝的关系有那种上帝肯定我的这种肯定的话，上帝爱我这种爱，在我的心里面真的感情上有那种很深的印记的话呢，那么那个恩典就一定是我生命当中的主旋律，我给出来的是恩典。只要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家庭里面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对不对啊？你们好像不太敢说哈，是对哈。然后怕就怕呢，我拿这个呢去跟对方说啊，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你是在讲爱还是讲理啊？我们在讲理啊。那真的家庭里面是说我们能够给出来的是恩典，给出来的是关怀，给出来的是体谅，给出来的是温柔，那么我们可能是活在恩典和喜乐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是恩典当中的喜乐的话。实际上我就后来反思呢，实际上每一次的发怒后面呢有在心里面，我是讲我们哈，你们自己去想见， 我后面是有一个自以为意的种子，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每一次的脾气后面总有一个自以为意的种子。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是恩典，最稀缺的是恩典。因为我们在人情当中交往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按照社会的那种规范来互动，在家庭里面社会的规范一去掉的话，你看剩下的是什么？我们真的能给出恩典吗？真的能够饶恕吗？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跟上帝的这个心，他愿意看到一个失丧的人回转的这个心那样的迫切，我们真的能看到吗？当然这本书呢，就是说对于我的影响是很大，就是《浪子回头》这本书，它里面讲到圣徒的迷失啊，难以察觉，正因为他的迷失与他想要为善为人的渴望紧紧相连。我是那么努力的设法做好人，受人接纳喜爱，成为别人可敬的榜样，终日害怕自己落入各种试探当中，从而产生出一种严苛的心态，追求道德的完美，在父亲的家中就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不自在。因为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小儿子，他们从放荡形骸的最终刚刚回来，回到家中没有想到要把他的那个祷告里面要口饭吃，要一个工作，这样一个祷告变成我要天父，要天父的心意。而这个过程呢，是我们一生之久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我要耶稣基督生命转换的能力，我要圣灵让我继续成圣的能力，我要持续的寻求神，持续的去成就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那我们或早或晚，那个大儿子的那个强大的生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彰显出来。这个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需要反思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有十分钟，五分钟。耶稣为什么用这两个儿子来做对比啊？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啊？实际上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把这两个儿子来做对比啊。我用下面这五分钟呢，大部分是从提姆凯勒他的那个他的查经和他的讲道当中来的。耶稣他做这样一个对比，他是说一切其他的我们要去追求神，要去建立神的这个关系都是错的。对我们许多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特别容易落入的就是这种道德的遵从，神的命令我遵从，神的命令我遵从，但是心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喜乐。那这是大儿子，那个小儿子来讲呢，他是不断的在经历，我的心意要满足，我有醒悟，我有顿悟啊，我能想到这个出路，我为自己想这个出路。实际上，东方西方的好多的宗教是跟这个小儿子非常相似啊，你只要感觉好就好，你只要有这个醒悟就好，你只要成长就好，反正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这些比较严苛这些宗教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很多基督徒呢就落入这个大儿子这个圈套。而这个真的福音呢，是说我们心里面向要的，向神所要的是要神并且去顺服他，那个是真的基督徒。一生我们是在别的这些祷告的当中，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最先的是上帝，最后的也是上帝。尤金·皮特森他的一本最有名的书是在一个方向上一生的顺服，就是什么？我要神，要追求神。而那个假福音是什么呢？我要得到其他的而去顺服神。我要得什么呢？得平安，得喜乐，得健康，得顺利，得离开，都是以离开神来作为代价的啊！如何建立关系？而如何是罪？大儿子小儿子他们两个呢都是罪人，他们呢所犯的这个罪共同点 不要天父和天父所爱的，只爱自己心里所爱的。那个小儿子呢是做得特别糟糕，我们一看就知道坏人。那大儿子呢做得特别好，一看呢好人。那我们要重新认识救恩，而这个救恩从来不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的，因为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救恩一定是从上帝所道成肉身的这个爱当中所来的。而真的要我们要看到这个源头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悔改不光是为我做错的事情去悔改，也为我做对的事情后面的这个原因去悔改。而说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个悔改是最难的，而第二个悔改是最必须的，要不然我们就落入大儿子的这个陷阱的里面。而当然真正的大儿子回应祷告里面哈，我们的信仰，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怎么样去祷告。那我是哪一个浪子？我心中焦虑烦躁的是什么？我这几天今天我做了什么样的悔改呢？然后我的祷告的里面到底是以上帝所爱的为中心呢，还是我所需要的我所爱的为中心呢？而我们心里面向神说，主啊，我要得着耶稣，我要得着耶稣。我讲一个自己的去年的一个例子哈。实际上我在2年前我来这边，我和我太太都来。我们两人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两个人太不一样。不是说我们学的专业不一样，而是我们个性呢太不一样。那么多年，我们结婚已经32年了，还在有一些摩擦啊。而这些摩擦呢，特别是在我们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体力不太好的时候，这个摩擦就会有一点来。而每次一个摩擦起来呢，我想问问大家，那个习惯的这种方式容易出来呢，还是被耶稣改变过的这个方式容易出来？哎呀，你们太体会牧师了啊！就习惯的方式就容易出来。就是去年呢，我这个眼镜要去配眼镜，就是我现在戴的这副，后来配了这副哈，然后我们就一起到 Costco 那边去看这个眼镜。然后呢，我就说呢，我跟太太之前我说想请你呢帮我挑一个镜架啊，然后他说好，然后我们就挑镜架。然后他呢就从上面就拿了一副镜架呢就递给我，就说哎，你戴一下这个看看。然后我就主观感觉呢，我就是在他的眼前，我就把这个镜架呢我就放上来，然后我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回过头来一看，他就说这个是我刚才给你那副吗？哎，我这心里面那个一股这个无名火哇就在往上顶啊。我说这个你刚刚给我的，我在你眼前把它戴上的，你现在问我是不是那副，那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你本来陪我的，但是你纯粹是来糊弄我嘛，对吧？心里面特别的不开心，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有些一些核心的因素，就是我老觉得他忽略我，你知道吗？老觉得他忽略我，这就是一个例子。你看马上抓到一个现行，你就忽略我，你就不理我，然后就心里面就很不开心。当然了，后来没有太发作，然后就我的眼镜就配了，就是戴了这副确实还选的还可以哈啊。然后在回去的这个路上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就很想按照以前的方式，就说师母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谈一谈。哎，我就基本上这个话就已经说了，我们现在需要谈一谈。然后师母说谈吗？那现在就谈。后来我就说，我就把他送到门口呢，他说谈吧，现在就谈。我说现在好像不是谈的时候，他就下车，我就说你先下车吧，我要安静一下。感谢神啊，有这样一个提醒啊，我要安静一下。然后我就去安静2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心里面呢就说怎么回事。实际上那个我一回顾的话呢，就是这个互动当中这个形态非常，我想就是以前的形态， 就是以前我和他之间互动这个形态没有被耶稣所改变的那个形态就出来，然后心里面就说、啊、主啊，我为什么又成这样，我为什么又变成这样，我真的向你祷告，你要让我这次呢让我不一样。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不一样，不是又去找他去谈了吗？回去一谈我也不知道谈成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在那两个小时我就等候在神面前，哎呀就主啊怎么办呢，主啊这些，然后慢慢的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意就进到心里面来。这个很简单啊，你去向他道歉。我说真的吗？哎，然后在这个心意慢慢的在心里面就加深的时候，哎，我说好像这个是对的事情啊，我真的可以不一样。然后这个心念来的时候，心里面呢你知道就成长出一颗小小的一个小苗，这个小苗呢就是喜乐。然后回去呢我就向我太太说，我说我说太太，今天的这个真的是我不对。当我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哎呀，我说我怎么做基督徒那么久，我经历到一次耶稣基督的喜乐，而这个喜乐现在还有。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我来救你。你有回应诗歌吗？
有
有哈、
嗯、
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这个，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
问主欢迎声音，召我与他相亲，解他十枷锁流宝血，将我罪污洗脱。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贝血洗净我重罪孽。
副歌我们一起闭着眼睛，
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重罪孽。
请大家闭上眼睛呢，我在这里我有一个向主委身的一个呼召，对那些基督徒，我想神感动我发出这样一个呼召。如果这个大儿子的心态你今天你看到，你说主啊，我要学习让你的心意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要成为我的，我今天愿意向主重新的立志。有这样弟兄姐妹，你向着神举一下手，重新的立志，把自己放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主。唱第二节。
我本软弱卑污，但主赐我能力，将我污秽完全洗净，除尽一切罪孽。救你，现在来救你，求你所流宝血洗净我重罪孽。
我们来祷告。主啊，这些愿意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真道所洁净，他们的心愿意再次回转向你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向你所举的那个手实际上也是向你所献上的那颗心， 你都看到，愿你赐福他们，让他们在平常繁琐小事的当中看到上帝的情感，看到我们被主所爱的那个大爱，要来包围我们，要来得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着这个世界坦然无惧地说，我是有上帝的帮助，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也愿这样的勇气在我的心里面能够成为那种跟随你的那种坚定的尾声，是吧？愿你赐福，愿那些我们心里面有所感动的弟兄姐妹也献上祷告，愿今天这个感动在他们的心里面种下一个恩典的种子，要从他们的心中长出顺服你，在你的心意当中喜乐顺服你的那种参天大树，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美好荣耀丰盛的生命。主啊，你的应许说你们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愿这个应许成就在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你们的忍耐啊，让我多讲了15分钟，谢谢大家，请坐。